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月29号星期三，黄历大年初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出席共和党政策会议，强调团结和立法重点；
白宫开放记者证，播客和网红都可以申请；
中共核扩张引发忧虑，末日时钟仅剩89秒。
OpenAI 发表客制化 ChatGPT GOV 给美国政府。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二，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讨论巴拿马运河对美国贸易和国家安全的影响，重点关注中共在巴拿马的影响力。联邦海事委员会主席索拉指出，巴拿马政府存在严重腐败问题，中共企业在巴拿马获得大量基础设施合同，影响运河的运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本周访问巴拿马，强调美国需确保巴拿马运河的独立性，并加强对美国企业的支持。参议员克鲁兹批评巴拿马把关键基础设施让给中共。川普总统则表示，美国应该收回巴拿马运河，甚至不排除军事手段。目前这条运河每年承载美国大约40%的集装箱贸易，对美国经济影响深远。
众议院共和党议员近日在佛罗里达州多拉尔召开年度政策会议，川普总统在会上发表演说，强调共和党团结对推动立法议程的重要性。他说，共和党人在众议院仅占微弱多数，必须保持一致才能兑现竞选承诺。川普强调边境安全，敦促国会为边境安全人员提供全额资金，扩建拘留设施，并完成边境墙的建设。此外，他重申终止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认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应该适用于奴隶后代，而不是移民子女。对于中国人工智能应用 DeepSeek 的崛起，川普把它视为美国产业的警钟，呼吁提升竞争力，减少不必要的补贴，而不是像芯片法案一样提供大笔政府资金。他批评拜登政府的芯片补助计划浪费资金，认为应该通过减税激励产业发展。此外，川普还提到税改，呼吁国会延长他第一任期内通过的减税政策，并主张对小费、社会保障金和加班费实施免税。
国会参议院1月28号确认总统川普提名的肖恩·达菲出任交通部长，投票结果为77-22，获得两党的支持。达菲曾经担任威斯康星州联邦众议员，未来将负责监管航空、公路、管道和铁路运输。达菲在确认听证会上说，他将优先改善航空与公路安全，并强调交通部对美国人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他承诺推动空中交通管制系统现代化，与国会及联邦航空局合作，恢复全球对波音公司的信心，确保航空安全。此外，达菲计划修复受飓风破坏的40号洲际公路，并监督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工作。他还承诺将继续调查特斯拉自动驾驶软件的安全性。
白宫新闻秘书莱威特周二宣布，播客和社交媒体网红将可以申请白宫记者证。白宫记者证以扩大新闻报道的覆盖范围。他强调，川普政府将和所有媒体对话，而不是仅限于传统媒体。莱威特说，凡是创作新闻内容并通过特勤局审查的人都可以获得白宫硬通行证，方便进入记者会场。他批评拜登政府曾经错误地吊销大约440个记者证，并承诺恢复相关资格。与此同时，川普近期对美国媒体提起多起诉讼，指控他们报道不公，并和普利策奖委员会展开法律争端。
近日，菲律宾指责中共海警船在南中国海进行侵略性行动，再次加剧区域紧张局势。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说，中方船只24号在桑迪礁附近骚扰菲律宾科考船，并派出直升机低空盘旋，迫使菲方终止任务。北京则指控菲律宾试图非法登陆桑迪礁并进行采砂，强调中方海警依法驱离进菲方船只。分析认为，中共此举是测试美国对菲律宾的承诺，并试图离间马尼拉与华盛顿的关系。尽管美方重申对菲牢不可破的防御承诺，专家警告，随着中共强化灰色地带战略， 菲律宾需要加强与盟友的军事合作，以应对持续升级的安全挑战。
路透社1月28号援引两家分析机构专家的研究，中国正在四川省绵阳市建造一座大型激光点火核聚变研究中心。专家认为，这个设施的建成将对核武器设计以及探索清洁能源发电产生重大影响。原子科学家公报于1月28号公布最新的末日时钟，显示世界距离毁灭午夜仅剩89秒，创下设立78年来最接近午夜的记录。这个公报警告，全球核武竞赛加剧，尤其中共迅速扩大核武库，对全球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原子科学家公报科学与安全委员会主席、芝加哥大学教授霍兹博士说，末日时钟的设立目的是促使全球关注生存危机，各国领袖应当及时应对，避免灾难发生。与此同时，俄罗斯暂停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并推动核武现代化，进一步加剧风险。此外，这个公报还提到俄乌战争、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军事应用以及太空竞争等因素，都使全球局势更加危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鸡蛋价格飙升，供应短缺问题未见缓解，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28号，英国竞争监管机构竞争和市场管理局 CMA 发布初步调查结果，亚马逊和微软的云服务因主导者地位受到关注，价值90亿英镑的英国云服务市场的竞争状况并不理想，可能导致成本增加、选择减少、创新减弱以及服务质量下降。CMA 的独立调查小组建议，监管机构可以考虑根据新的数字市场竞争和消费者法案，对亚马逊网络服务 AWS 和微软的 Azure 云部门进行调查，以确定是否应该指定他们具有战略市场地位。据报道， CMA 将审查这些调查结果，并和相关方进行磋商，然后8月4号前做出最终决定。 CMA 在声明中说，预计2023年云服务市场的价值将达到90亿英镑，同比增长超过 30%， 但目前企业在云服务方面面临的供应商选择有限。 CMA 指出， AWS 和微软是前两大云服务提供商，各自占据了英国客户云服务支出的 40% 的份额，谷歌被认为是第三大供应商，但份额较小。如果这两家公司遭到调查，将使他们受到监管机构根据数字市场竞争和消费者法案施加新的限制，以防止反竞争行为。
苹果 M 系列处理器常常因为它的卓越的性能而备受称赞，而这则得益于它采用的推测执行技术，通过预测用户下一步需求来提升运行效率。然而，乔治亚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近日发现，这种速度提升是有代价的。当预测出错误时，黑客就可能利用这些错误窃取用户的敏感信息，比如电子邮件和信用卡数据。研究人员把这两项新的安全漏洞分别命名为 SLAP 和 SLOPE， 涉及苹果 M2、M3、A15、A17 芯片。问题的关键在于苹果的处理器如何尝试预测内存操作以加速任务。当预测错误时，这项技术反而会意外地为黑客打开方便之门。其中 SLAP 攻击允许黑客通过欺骗处理器使用超出范围的内存来访问隐私数据，而 FLOP 攻击则更进一步，直接绕过了内存安全检查。研究团队还演示了这些攻击的实际效果。 SLAP 可以从 Safari 浏览器中提取个人邮件，而 FLOP 则可以恢复信用卡详情等敏感数据。尽管目前还没有发现黑客在现实中利用这些漏洞的证据，但它的潜在威胁不容忽视。
美国科技公司 OpenAI 周二发表客制化版的 ChatGPT Gov， 这是一款专属美国政府使用的人工智能工具。 ChatGPT Gov 是 OpenAI 聊天机器人的新版，提供量身打造的 AI 工具， 从旁协助政府机构和雇员的职务掌管。 OpenAI 表示，借由向美国政府提供我们的产品，我们的用意在于确保 AI 用于国家和公共利益，符合民主价值，同时使决策者能够负责任地整合这些能力，为美国人民提供更好的服务。 OpenAI 说， ChatGPT Gov 依据商用的聊天机器人企业版而打造，并且可用在微软的云端运算平台。自驾服务的 ChatGPT Gov 能使政府机构更易于管理他们各自的安全、隐私以及合乎规定的要求。相信新产品将加速授权 OpenAI 工具，用于处理政府机构的敏感不公开资料。此外，美国总统川普也在上任的隔天宣布一项重大投资，将由日本软银和 OpenAI 领衔打造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称之为星际之门的合资企业，将至少投资5000亿美元给美国的 AI 基础设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近期鸡蛋价格持续上涨，主要原因是禽流感导致产蛋母鸡的数量减少。随着复活节临近，市场需求增大，价格飙升的情况恐怕将会持续。美国农业部预测，今年的鸡蛋价格可能再次攀升，给消费者和零售商带来巨大压力。请听报道。
近期，美国鸡蛋价格持续飙升，部分地区的价格比2023年夏季翻了一倍。根据美国农业部数据，去年12月全美鸡蛋平均价格达到每达 4.15 美元，虽然低于两年前的 4.82 美元高点，但预测2025年价格可能再上涨 20%。 部分地区的消费者甚至支付超过平均价格的两倍，而且部分超市货架已出现缺货现象。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禽流感疫情持续，自2022年爆发以来，病毒未因高温消退，美国农民不得不每月捕杀数百万只受感染的鸡只。自疫情爆发至今，已有超过 1.45 亿只家禽被捕杀，其中大部分为蛋鸡。由于大型蛋鸡场通常饲养数百万只鸡，一旦感染，整个禽群都需捕杀，导致供应短缺。此外，至少10个州推行无笼饲养法规，要求鸡只拥有更大活动空间，进一步影响鸡蛋供应。例如加州、马萨诸塞州等地已实施相关法规，使得有机和无笼饲养鸡蛋价格更高。芝加哥某超市内一打普通鸡蛋售价 4.49 美元，而无笼饲养鸡蛋售价高达 6.19 美元。价格上涨对消费者和零售商造成沉重压力。明尼阿波利斯居民塞奇米尔斯表示，鸡蛋曾经是家常食品，如今却变成奢侈品。明尼阿波利斯 Centers 超市经理麦克维克斯则坦言，现在有机鸡蛋和棕色鸡蛋完全缺货，他甚至对鸡蛋价格感到尴尬。白宫新闻秘书卡洛琳·莱维特周二在记者会上回应鸡蛋价格问题时表示，川普政府不应为此负责，并敦促参议院尽快通过农业部提名人布鲁克·罗林斯，以便政府能更有效应对鸡蛋供应短缺。美国农业部目前已花费超过 11.4 亿美元补偿因禽流感受损的农民，并投入 5.76 亿美元应对疫情。卫生官员强调，受感染禽类不会进入食品供应链，而且高温烹调可有效杀死禽流感病毒。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川普政府呼吁北约盟友提高国防支出。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宣布响应。近日，两国宣布把国内生产总值 5% 以上用于国防，大幅度提高军备能力，以抵抗俄罗斯等国造成的潜在威胁。请听报道。
立陶宛外交部长布德里斯对《金融时报》表示，立陶宛明年开始将 GDP 的 5% 到 6% 用于国防，这种支出力度确实有压力。不过，这是来自北约的战略盟友与最大盟友的建设性良好的压力。北约国家不应该忽略这些信息，同时拥有真正的作战能力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爱沙尼亚也将把国防开支从 3.7% 提高到 5%。 爱沙尼亚总理米哈尔呼吁其他北约国家的开支也必须增加。爱沙尼亚的国防支出会提高到 5%， 这是一个理所应当的目标。布德里斯认为北约所有成员国的最低标准也应该在 3% 左右。目前立陶宛准备通过政府借款减少其他开支，并且从欧洲共同防务金融工具提供的国防支持中获取资金。该国准备建设一支1至 1.5 万人的陆军师，同时成为一支约5000人的德国军旅驻扎的东道国。这是为了应对北约与俄国的在线焦灼局面。因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北约将于6月峰会上提高国防支出目标。据欧洲官员透露，北约将把非正式的国防支出目标从目前的 GDP 的 2% 提高到 3% 或 3.5%。 然而川普向盟国表示他希望的目标是 5%。 目前已获得包括波兰在内等前线北约国家的支持。波兰的国防支出已经超过 GDP 的 4%， 领先所有盟国。去年北约32个成员国中有23个达到 GDP 2% 的国防支出目标。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后的10年间，欧洲的国防开支逐步增加。然而有一些国家明显落后，例如西班牙、意大利和比利时，这些国家去年国防支出皆低于 GDP 的 1.5%。 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航太公司 Boom Supersonic 的 XB-1 验证机于当地时间1月28号在加州莫哈维沙漠上空完成试飞，成功突破音障，成为全球第一架私人资助并独立开发的喷气试飞机。这次突破音障的成功标志着超音速客机的研发再进一步，未来商业化前景备受瞩目。请听报道。
美国 Boom Supersonic 公司于1月28号成功完成 XB-1 验证机的超音速飞行测试。这架飞机在莫哈维航空航天港起飞，并于35000英尺高度突破音障，达到最高速度 1.22 马赫。试飞过程由 Boom 首席试飞员崔斯坦·勃兰登堡驾驶。在试飞开始约12分钟后， XB-1 顺利突破音障。这次试飞对 Boom Supersonic 而言是重要的技术里程碑，不仅验证了多项关键技术，包括碳纤维复合材料应用、数字稳定性增强系统以及超音速进气口设计，还进一步推动了该公司商业超音速飞行的发展。Boom Supersonic 成立于10年前，致力于商业化超音速航空旅行。 XB-1 验证机的成功试飞为其正在研发的超音速商业客机 Overture 铺平道路。 Overture 计划搭载64至80名乘客，巡航速度达到 1.7 马赫，飞越大西洋仅需约 3.5 小时，约为目前亚音速客机航行时间的一半。该机型计划采用名为 Symphony 的新型推进系统，由多家技术合作伙伴共同开发。目前 Boom Supersonic 已获得美国航空、联合航空及日本航空等航空公司的130架 Overture 订单，并于2024年在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伯罗建成 Overture 生产工厂，计划每年生产66架飞机，预计于2030年前开始交付。 XB-1 的成功试飞不仅为超音速商业客机的未来发展奠定基础，也象征着自2003年协和式客机退役以来全球民用超音速飞行领域的一大突破。 Boom Supersonic 表示未来将持续优化技术，确保超音速客机在经济性、安全性及环保标准上都能达到商业运营的要求。这次试飞的成功无疑为全球航空业带来新的可能性，未来旅客或可享受更快速便捷的跨州旅行体验，也让超音速客机的时代再度来临。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卢比奥本周将访问中美洲，国务院发言人说，目的在于对抗中共。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月29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卢比奥本周将访问中美洲，国务院发言人说，目的在于对抗中共。
川普邀请以色列总理下周在白宫会面。
白宫宣布正在对中国 AI DeepSeek 的影响展开调查。
川普冻结政府补助金，法院下令暂缓执行。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计划本周开始访问巴拿马、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兹周二告诉福克斯财经新闻，卢比奥访问巴拿马等中美洲国家的部分目的在于对抗中共。川普总统一直在推动收回巴拿马运河。川普认为巴拿马违背了1999年美国将运河转让给巴拿马时做出的中立承诺，并指出中国人正在运作巴拿马运河。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周二在一场关于运河在美国贸易和国家安全中作用的听证会上说，中国公司正在逐步打造一座横跨运河的大桥，以控制两端的集装箱港口。他说，部分完工的桥梁让中国有能力在无预警情况下封锁运河，港口则让中国有现成的观察哨来把握时机，这种情况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8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进行首次电话会谈。据一名未透露姓名的欧洲官员对法新社说，卡拉斯特别强调了增加欧洲防务领域投入的重要性。美欧外交领导人一致认为，必须对俄罗斯保持最大压力，以实现乌克兰的公正和持久和平，并强调加强欧盟与美国在中东局势以及中国挑战方面的合作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愿意通过谈判结束与乌克兰的冲突，但他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直接对话。普京还说，如果西方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战斗将在不到2个月内结束。这也是乌克兰所担心的局面。泽连斯基周二表示，美国冻结援助导致众多计划停滞，乌克兰将寻求替代资金。
卢旺达支持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叛军组织3月23日运动，简称 M23， 似乎即将夺下民主刚果东部重要城市戈马。民主刚果总统齐塞克迪周三将在一场紧急召开的峰会上和卢旺达总统卡加米会面。民主刚果政府军以及武装团体 M23 经过连日激战。一名安全消息人士说， M23 周二已经掌控戈马的机场。戈马的医院人满为患，根据法新社统计的医院收治伤亡人数，这场战事导致100多人死亡，近1000人受伤。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的民众周二举行示威，抗议卢旺达支持的 M23 叛军在戈马的推进。示威者攻击了卢旺达、肯尼亚、法国、比利时、美国等国的使馆。法国外长巴罗表示，袭击事件是不可接受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先前曾打电话给卡加米，敦促他立即停止战事。卡加米今天说，与卢比奥的谈判富有成效。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和白宫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已经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于下周二在白宫会晤。内塔尼亚胡将成为川普总统第二任期首位到访的外国领导人。这个消息发布之际，美国正向以色列和哈马斯施压，要求他们继续停火。关于停火协议第二阶段更加艰难的谈判旨在结束战争，将于下周一开始，而川普和内塔尼亚胡的会谈将在这项谈判期间举行。早在1月份上任之前，川普就派遣他的中东特使威特科夫前往这个地区，与拜登政府一道施压，促成当前的加沙停火协议。 川普本周建议埃及和约旦至少暂停接受来自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然而，埃及、约旦和巴勒斯坦人迅速拒绝了这项建议。根据停火协议，下一批被关押在加沙的人质和被以色列关押的巴勒斯坦囚犯将于周四释放，另一次换囚将在周六进行。
美国总统川普周二公布改造政府措施，给予大多数的联邦雇员离职选项，凡是自愿离职的公务员就可领8个月的遣散费。一名高阶政府官员告诉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白宫预估5%到10%的联邦雇员将离职，并且可以节省1000亿美元。愿意接受离职条件的联邦雇员被要求周三以电邮回复，并且在回函电邮的正文注明辞职字样。此外，《纽约时报》周二引述川普政府决定的副本报道，美国政府已经撤销对60多万委内瑞拉人在美国居留的临时保护身份延长。拜登政府任内扩大临时保护身份居留资格，发给来自萨尔瓦多、苏丹、乌克兰、委内瑞拉等特定国家的100多万人，以允许他们合法留在美国。川普在第二任期的第一天就签署一项行政命令，下令对临时保护身份资格进行审查。
亚洲亿万民众1月29号欢庆黄历新年，告别龙年，迎来蛇年。东亚和东南亚的很多地区，包括韩国、台湾、新加坡、越南和泰国，大街小巷、购物中心和家中都挂满了庆祝黄历新年的红色春联。美国各地的亚裔美国人社区成员也在农历新年期间组织游行、嘉年华和庆祝活动，包括舞狮和舞龙、烟花、传统美食和文化表演。一些美洲原住民也在每年的这个时候庆祝黄历新年，其中包括墨西哥普雷佩查原住民族成员。但是另一方面传出，中国疫情蔓延，很多网民近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甲流来势汹汹，症状比新冠还要厉害。不少网民透露身边有人猝死。专家呼吁返乡潮期间提高防护意识，避免新冠疫情式的大爆发。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冻结政府补助金，法院下令暂缓执行，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联社从周二开始举行为期2天的利率决策会议，预计美东时间周三下午宣布利率决定。美联储肩负稳定通胀和就业市场的双重使命。随着决策官员目光从对抗通胀转向支持劳动市场，美联储在去年9月到12月的几次会议中总计降息1个百分点，使基准利率降到4.25%和4.5%之间。如今，分析师预期，随着2024年底美国通胀攀升，偏离美联储设定的2%长期目标，加上伴随川普政策方向而来的不确定性，可能使美联储在本月会议决定暂停降息。
马斯克的 X 平台表示，正在与 Visa 合作推出面向用户的支付功能，这项功能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推出。X 首席执行官琳达·亚卡里诺说， Visa 是 X 的第一个合作伙伴，双方将合作推出他所说的 X Money 账户。亚卡里诺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发帖说，用户将能够把资金转入 X 钱包，绑定借记卡，并把资金转入银行账户。这次合作是 X 朝着成为马斯克所说的万能应用的目标迈出的第一步。所谓万能应用，是指集成了消息、支付和娱乐等服务的平台。
美国亿万富翁投资者瑞达里奥警告说，投资者对人工智能的狂热助长了美国股市泡沫，类似于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再现。达里奥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说，当前 AI 股票的定价已经达到高位，同时还面临利率风险，这种组合可能会刺破泡沫。达里奥是对冲基金桥水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也是华尔街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的警告正值市场对 AI 股热潮是否已经过头的担忧不断加剧之际。此外，投资者还对借贷成本保持警惕。在美联储于2024年12月下调降息预期后， 这种担忧进一步加剧。1990年代后期，随着网络日益普及，加上低利率，带动科技股快速飙升，纳斯达克100指数在1999年翻了一倍。网络泡沫过后，2002年10月，这个指数下跌了约 80%。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白宫周二宣布，正在审查中国人工智能应用 DeepSeek 对国家安全的影响。美国海军部近日已经指示部队避免使用 DeepSeek 的人工智能技术。澳大利亚工业和科学部长胡锡克强调，需要非常小心地对待中国聊天机器人。此外，英国金融时报报道，OpenAI 表示，他们已经发现了 DeepSeek 使用 OpenAI 的专有模型来训练自己的开源竞争对手的证据。请听报道。
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卡罗琳·莱维特周二在简报会上表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对中国人工智能应用 DeepSeek 的影响进行审查。莱维特表示，这项审查是对美国人工智能产业的警钟，强调美国将致力于维护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 DeepSeek 由中国初创公司深度求索开发，其最新人工智能模型在市场上引起强烈反响。由于 DeepSeek 技术的低成本与高效能，市场担忧其可能对美国的 OpenAI 与谷歌等科技巨头构成威胁。受此影响， AI 芯片巨头英伟达的股价周一大跌近 17%， 市值蒸发6000亿美元。投资者情绪一度陷入恐慌。白宫人工智能特使大卫·萨克斯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DeepSeek 的技术可能涉及知识产权盗窃。他提及人工智能领域的一项技术知识蒸馏，即一个 AI 模型能够从另一个 AI 模型中学习，并指出美国科技公司可能会采取措施防止这种行为，以保护自身技术优势。对于这一发展，美国总统川普则态度强硬，他表示 DeepSeek 的出现应该成为美国企业的激励因素，敦促本土企业加强竞争。他强调，美国将占据主导地位，我们将主导一切。同时，美国国会众议院对中共委员会则呼吁加强 DeepSeek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出口管制，防止美国技术助长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专家格雷格里·艾伦认为，中共政府可能刻意让 DeepSeek 在川普执政初期成为话题，作为一种象征性声明。而在欧洲，意大利数据保护机构则要求 DeepSeek 针对个人数据的收集和使用方式作出解释。该机构希望了解 DeepSeek 所获取的个资来源、用途及法律依据，并要求其在20天内作出回应。在市场方面，经历了前一日的剧烈震荡后，科技股于周二回稳。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1.7%， 英伟达与苹果等主要科技股价回升。随着美国政府的审查展开，以及各国监管机构对 DeepSeek 的关注加深，全球人工智能市场的竞争态势将进一步升级。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川普总统为删减政府预算而要求冻结所有政府补助款。冻结令原定美东时间1月28号傍晚5点生效。联邦地区法官阿里汉在禁令生效前下令暂缓执行，直至2月3号再次审理。请听报道。
白宫周二宣布正式暂停联邦补助金和贷款，并且对这些资金的去处进行全面调查。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代理主任维斯在备忘录中指出，一切利用联邦资源推进共产主义意识的做法都将被取消。他表示，包括所谓马克思主义平等观、跨性别主义以及绿色新政的社会工程拨款都是浪费纳税人的钱，无法改善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因此，未来的联邦拨款将会取消所有俗称的进步派去向，冻结的资金可能高达数万亿美元。一些进步派的教育计划以及其他领域投资将被暂停。 已经批准但尚未支出的补助金也将被暂停。冻结资金的措施在美东时间周二下午5点开始生效。川普政府要求资金必须得到全面分析，确定哪些项目符合要求，哪些属于需要取消的范畴。备忘录周一发布后，引发民主党人的反弹，对川普政府这项暂停联邦资金的备忘录发出紧急预警。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在周一晚间的一份声明中质疑该举措的合法性。不过，备忘录指出，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福利将不会受这次暂停的影响。同时，备忘录指出，拨款暂停的做法需要适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实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记者会上表示，医疗补助的付款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他们仍在处理和发送。此外，社会安全、补充营养援助计划、医疗保险和食品券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莱维特说，如果你正在接受联邦政府的个人援助，你仍然会继续获得这种援助。这次暂停的原因是为了确保拨出的每一分钱都不会与总统的行政命令相冲突。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祝您新春愉快，万事如意，我们明天再会。